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讲题是佛法两个字。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是讲业障，我们今天讲佛法。因为这个名词呢常常听到，可是呢我们常常对它并不了解，没有彻底的了解什么叫佛法。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欧阳靖武啊曾经讲过，写过一篇文章，在阐释这样一个观念，叫做佛法非哲学非宗教啊，也就是说佛法它不是哲学，不是一套系统的思考的一套理论，它不是。那么它也不是宗教，它是佛法。那到底佛法是什么？是啊，所以今天你该听呢，你到这里不再把这些名词弄得很清楚啊，名相弄得很清楚，你从一个名相里头你就知道佛法的它的含义，以及修行上它的一些真正的内涵。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些这个理路啊，整个的心事的理路才会清楚，它真的不是一套系统的东西。系统的东西叫佛学，它不叫佛法。宗教的东西是一个信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部分讲宗的部分，那么宗的部分是指宗基，中国人讲宗教是指宗基。我们从哪里来的，未来何处去，那是宗教。对这个问题有所参透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它是宗教。但佛法是什么？既然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那它是什么？其实佛法那个佛字就是觉的意思，佛法就是觉法。所以你看任何一位大师他在注视着啊佛法的时候，他在诠释这个地方，他在诠释一个字，诠释一个法字，他不诠释佛法，他诠释一个法字。啊，什么是法呢？法不是法律的法，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所出现的东西通通都称为法。好了，那这事情就很简单了。所有我们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可以互相感应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法，乃至于跟别人大吵一架也是法，乃至于我们去啊做一些助人哈、啊、慈航普渡的工作也是法，它通通都是法。我不高兴了，我对他吐一口痰，它是法。我现在慈悲心大发，我愿意帮助对方，那也是法。可是问题是这样，有很多的法你只知道它是法，但是你对那个法并不清楚，并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办法了了分明。所以我们不觉，我们不觉，我们完全对它没有醒觉。你看一个人没有觉悟到自己长期的做啊，在家里爱发脾气就发脾气，这样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脾气是一个法，但它没有佛法，它没有佛法。但是呢他发脾气了以后，他有所警觉，他从发脾气那个地方，他慢慢的领略到发脾气是可以控制的，他开始感受到这一件事情，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接近了佛法。所以佛法那个佛字是觉的意思，这就是佛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只要你觉了以后，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放下屠刀可以成佛，那是佛法。但是放下屠刀一切成佛也可以称它叫做法，但是那个法是经过我们觉性过的，那是佛法。我们的脑子里头经常出现很多的念头， 这些念头出现了，我们会被这个念头牵着鼻子走。我们前些日子给各位讲啊，名师这个名相的时候，那个名师呢啊，也就是净律的意思啊，我们又翻成净律，净是三点水在一个啊蒸的那个净，律是考虑的那个律，又称为净律。你看哈，净律或者是名师，他的主要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觉察到一个念头在我的思考世界出现的时候，我的这颗心，这颗顽皮的这颗心啊，很容易啊，就尖呢，谈话讲说啊，他很顽皮，尖尖啊，尖怎么翻呢？他绝对不只是顽皮的意思，就是他很容易动的要去玩他的意思，喜欢把玩他，这个囡仔尖尖，这个心呢，就像捉奸的囡仔一样，他就会去抓那个念头。其实那个念头很像一条蛇，这个念头只要你抓到那个念头的那条蛇的尾巴，这条念头马上就会缠过来，缠住我们，我们就会被它缠得很紧，我们就会被它系缚住，这就是执着。那么现在呢，我能察觉到说我不能够去抓那个妄念的那个念的尾巴，我不能去抓它，而我这个念出来的时候，我能够了了分明看得清楚这件事情，而让它能够很自然的过去，这件事情我们称它叫做佛法。那么好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察觉，我们能很清楚的把我们的念头或者把我们周边的这些事物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而看得清楚了以后，我们知道这看清楚了应该怎么来处理，我们也有一个答案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佛法这个名词了。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说你时时刻刻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一念贪婪被贪给绑架了，那么你所讲的话就不是佛法，它是法，但可能变成善法，也可能变成恶法，但它不是佛法，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了了分明的掌握，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犯了一个贪。我们今天去跟一个啊，我们的所谓尊长见面，或者是一位啊地位很高的人见面啊，也许我们说行政院长要召见你了，你要去之前，你开始感觉到他是一个行政院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小人物哎。我去的时候，你自然产生了一种，他不叫做谦卑，而是惧怕。当你变成惧怕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永远输他半截。他讲什么东西，你就好好，说什么东西都说好好好好，你没有办法思考，你一直都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思考，甚至于有时候自己觉得我应该清楚的告诉他，但是会表达不出来，会讲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觉性已经没有了。那么好，我们也很容易啊，在跟一个人谈生意的时候，你看看我过去这个做生意的人清清楚楚的，你要卖一个东西给人家，你都把他的感情给绑住。人呢、是见面三分情的，你把情给绑住了以后啊，你叫他不买也不可能，这是没错的。可是呢，有一天呢，我自己到中华商场，现在中华商场已经拆掉了啊。我记得我去买一件衣服，我也被他绑住了。他怎么问我呢？ 他说你在这里看了半天，你连买都不买，那你来干什么呢？你根本没有诚意嘛。我跟你讲，我这里真的是很便宜，很有诚意要卖给你，但我看你没有诚意嘛。这下子我被绑住了，我被绑住了，我当场就知道我被绑住了，我就笑嘻嘻的跟他讲，我说那弄做行李人啦吼，行李为几点么讲啊？老实讲吼，你愿意打多少折扣，我才愿意给你买哈。所以，我们清楚的，你开这东西是很容易绑着的。那么我们知道佛法并不是你学了佛法以后就一定都在佛寺里头才叫佛法，不是的，佛法到最后你要用在中华商场上去才叫佛法，你要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才叫佛法，因为它是觉性的，你到最后也要用到你的家庭里头来，也要用在你的应对进退上面去，它才叫佛法，否则就叫做法，就只有法。那么好，佛法必须到最后法法圆融。什么叫法法圆融呢？就这一法跟那一法之间，你不会发生矛盾跟冲突。这一法跟那一法之间，你随着情境不同，随着当时的种种的条件不同，你自然呢，就没有一种固定、特定的模式去处理。那么所以，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完全用条件把它限定住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空。所以佛法即是空，就是这道理啊。那佛法即是空的意思不是没有，如果它是没有的话，那怎么会叫佛法即是空呢？它的空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一种被僵化的、用成见的、用限定的东西来计数的。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很限定性的东西，把它叙述成一套理论的时候，我们只能称它说它是一套哲学或一道原理或一道学说，啊，不是邪说，是学说，啊，如此而已。它不叫做佛法，而佛法它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佛法在读历史的时候可以用，研究科学的时候可以用，家居的时候可以用，谈生意的时候可以用，睡觉的时候可以用，画画的时候可以用，欣赏音乐的时候可以用，它才叫做佛法。它不属于音乐的、美术的，不属于哲学的，也不属于物理的，不属于数学的，也不属于化学的，所以它叫做空，叫空性。空性就是觉性，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有了很多的成见，那你就是有，你不是空了。那你能不能很清楚的去很持平的来思考一件事情呢？你办不到的。你内心里头不是空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他们有了争执了，你内心里头先有个成见，这个是我的朋友，这个他以前曾经帮助过我的，你就偏一边了，那他叫做有，他不叫做空，你的觉察之性就没有了。那么当然这空的道理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法。可是我们能不能说，那么佛法里头有一宗叫空宗，宗教那个宗字，有一宗叫做有宗。那么老师，那空宗呢是佛法，那有宗是不是佛法呢？有宗是不是佛法？也是佛法，它只是透过有的方式来引导你，使你产生空而已。所以它是借着有使你产生更开阔的那份空来解决问题而已，也就是他给你一些基本的指引，那个叫做空中。那唯是法相啊，唯是中啊，那么又称为法相中，它就是有中。我们的净土中是有中，华严中是有中。那什么是空中呢？禅中是空中，天台中是空中，我们知道这是很清楚的。他在整个的佛法在经典的理论上是做理路是清楚的。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维摩诘经下一步要去讲的那一部维摩诘经呢，其实它是属于空中的，它不是属于有中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它里面的讲话都是前后都包住的啊，它讲完了以后就会把两边全部又打掉，也就是说他告诉你一个东西，告诉你完了以后，他又把 他又怕你现在他这句话里，他又把这两个东西又设法把你敲破。他是要你去不要去执着在他所讲的那个上头里头来，最后还要自己能够去发那一份慧信才可以。那么这样子说来，你看了前面这里有一尊佛像，你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一尊佛像在这里啊。你在看这尊佛像这件事情就叫做法。可是看完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佛像是神圣不可侵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忘了跟他行礼，我赶快跟他行礼。可是这一次我要行十个。你开始心里面这么想，你开始有这些烦恼在这里的时候，也就是你被念头绑住了，你是被法所绑住的，叫做法缚，被法所绑住了叫法缚。可是呢，你刚进来你没有礼佛啊，我现在想起来了，是忘了礼佛。哎，你又来礼佛一下，你内心里头既没有挂碍，也没有放在心上，这件事情就是佛法，因为你觉法，你觉这件事情，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你看，你说我们哪一个人不想求好呢？哪一个人不会去考虑到他自己呢？所以你看，会求好求自己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贪嗔痴慢疑，对不对？那么好，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贪啊，内心里头有一种贪心，这个贪会造成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不断的去追逐，那就是贪。嗔是愤怒，是坏脾气，是嗔怒。痴是执着，你这个脑筋死掉了，没变化，不会变化，你不能思考，不能独立思考。痴慢，傲慢，自我中心，傲慢。疑就是不安怀疑。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我们称它叫做自信的自己内部内心里头的这种众生。这些众生要不要度？你当然要度化这些众生。我们内在所产生的这些慈起彼落的众生，看他躺感观的要不要屁众生在这里。可是这个众生本身就是烦恼的来源，贪是烦恼的来源，嗔是烦恼的来源。你看吧，你不相信，你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就摆下面孔来跟他讲两句难听的话，嗔对方就很不高兴了，而且可能搞不好还不高兴一辈子也不一定了，是不是？那贪，你只要贪一次消贪就递给他，就递给完你就跑不掉了，就是贪嘛，是不是？贪嗔痴慢你都一样。可是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留意，贪嗔痴慢你我们又称它叫做烦恼法，烦恼这是烦恼的根源，对不对？可是这些烦恼里头它是法哦，烦恼法啊，它是法啊，烦恼法啊，它好不好？它是不是对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个烦恼法都不要呢？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慢你全部都有办法把它清除得干干净净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能给我回答吗？你说你的贪嗔痴慢你都没有了，你办得到吗？你办不到，好多人都在轻轻的摇头，办不到。那贪嗔痴慢你是烦恼，可是佛法却告诉我们，烦恼即菩提，妙不妙？菩提是什么？菩提就是一个人的慧性，烦恼也就是我们的慧性，也就是智慧的来源。那为什么？因为它是法，智慧的来源就是佛，就是觉。所以只要你是佛法的时候，烦恼呢，那个贪嗔痴慢疑呢，会变成智慧，会变成菩提。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来做个解释。我今天呢，到南部啊，到这个南部，我们南部的大学啊，我们办了一个关于这个压力疏解的心理压力疏解的一个研讨会， 都是大学的老师参加的。我早上去讲了这么样子的一堂课，那我就跟他们给我的题目是压力与成长。压力哈，你身上有压力，我们都希望压力能够消除，对不对？但是压力也能成长。你想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亲哈，他们从报纸上从很多的心理学家那里学来的哈，都说我们不要给小孩子压力。这个话我不是今天才讲，我以前就讲过了啊。你通通不给小孩子压力，这个小孩子就不会长进，就不会读书，也不会进步，对不对？那压力是烦恼，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不给他压力，他就不会进步。但是我们的心灵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承受压力有一个一定的最高点，极大值，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能承受的压力都不一样。在这一点之前，你给他每增加一点压力，他就会更认真地发挥他的潜能，这是事实。可是只要超过那个最大的限制以后，你给他增加一点哈，他就开始效果递减，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出现，一直到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崩溃，他就会变成我们最坏的东西出来。那么好，同样是压力，你不能够讲说我们要给一个人应该加多少压力才是正确的，那是有法，我们不行，我们是每一个人根据当时他的情况能承受的压力，自己必须觉察到这个压力能承受多少，这样子的觉法叫做佛法。也就是说，我们能觉察到多少的时候，这件事情很重要，它就是佛法。所以我记得几个礼拜前讲了一个题目叫做疏解心理压力的时候，我记得也给各位又重复讲这件事情，说我们自己能够察觉到我们的肩膀有多大，我们才能够去挑多重的担子，我们能够察觉到自己肛门有多大，我们才能够衡量可以吃多少泻药，要不然吃多了泻药以后满肚子都是粪泻不出去，是很难堪的。所以台湾话是这么讲的，说有那个肩胛胶打那个大头，没那个卡撑不能吃的下游，它是觉察，它是佛法，那一句话就是佛法，它教我们如何啊能够觉察到这件事情。那么好，贪这件事情在一个最高点之前，它叫企图心，我们可以称它叫做企图心。人没有企图心，他会不会上进？小孩子没有企图心，他会不会读书？他会不会学好？哪有怎么讲说我们不能给小孩子压力？那你要这一群小孩子将来去做什么？他将来都不能做事情，可以吗？懂你的，他将来他根本存在不起。我现在已经开始发觉，这些比较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之下，他们已经有很多性格学上的弱点了。我们给他的都是不给他压力的，其实不是，你给他不给他压力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给父母的时候，给老师的时候，他是有法，他不是佛法，他不是觉法。其实应该讲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有一个极限，你还没有到这里之前你可以加，超过以后你不能再加，超过以后你再加就叫做贪，没有超过之前你加叫精进，叫企图心。你现在给他看起来这里面就很清楚，你以后再练到了维摩诘经里头，维摩诘所解释的东西，他所讲的都是包两边的，我今天是用很清楚的语言把这事情用例子给你讲得很清楚，你到了我讲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都是包两边的，给与不给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不是没有大区别，还是有区别，但区别是没有人能替你区别的。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布施与不布施之间并不是那么样子的， 净以秽之间啊，清净以污秽之间也是没有办法区别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你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要把它看清楚才可以的。你看嗔怒，什么叫嗔怒？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他是嗔怒吗？他不嗔怒，天下安了嘛，是不是？所以一怒而安天下，对不对？但是呢，项羽却一怒而亡天下，那个脾气是不好，而且不知检点，没有决心，他呢跟刘邦之争之间他输掉了。那么我们知道嗔这件事情，愤怒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个脾气，是一个脾气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坏脾气。但你要注意，这个脾气本身也是一个点，也是一个时间，也是个你用在哪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们人的脾气，如果我们慢慢有这个脾气，我们有这个脾气，我们人才有一种很强的动力，它是跟动力相伴而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脾气透过修行觉察而修行，使这个脾气变成生活的豪气，变成很浑厚的一种包容性，这个人呢，他的主动性啊才会强，他的包容性才会大，他承受压力、承受各种痛苦、承受各种责任的力量才会大。但是如果这个人从小就一点脾气都没有，你也到最后把脾气都通通把它弄掉了，那你说他这样子没有脾气好吗？相对的，他也不能负担别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嗔怒也是一样，嗔怒它既是佛法也不是，也是非佛法，它两者之间你没有办法截然把它分开来的。你说执着，有人就问我了，郑老师，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我很执着的以我自己的事业，这有什么不对？这种事情你们佛法怎么会认为不可以执着？然后有一些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它真正把它弄通的人，他就认为对，本来就不应该执着，那些东西也是不可长久的，那些东西都是珍珠一面的，你应该把它丢掉的，你马上陷入了小圣，输掉了般若，你已经输掉了。那么你必须是怎么样呢？就必须是用佛法去关照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对你自己的事业有了一些执着，这个执着就形成了你对一件事情的耐心，形成你对一件事情的精进。可是如果你做过了火的时候，那他就变成工作狂。工作狂的人呢，就是只工作呢，是不管别的东西的，那他的子女就会受影响，他的家居生活会受影响。他工作狂的人，他们的身心的比较容易生病，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啊。工作狂的人有时候为了工作会不择手段，那么他超过了。你看，同样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吃这个执着这个问题是一样的，慢也是一样的。你说你能够没有自我中心吗？你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我怎么统整？那我们说要无我，佛是要我们去觉察我跟无我，而不是要我们执着在无我。执着在无我也是错的，所以你可以从维摩诘里头看得出来，连无我都是不对的。他给你点出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个无我本身就是陷入有的边界，一个讲有我跟讲无我是同样都属于有的世界，都会使我们陷入一个 执着在一个刻板的一个思考里头去了。所以我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我，会使一个人觉察到我还有一个我，我会去修行觉察这个我，我会去努力。可是觉察到有一天发觉，才发觉这个我事实上是由意识所编制而成的，不需要我去执着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把它放下。可是放下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我们称它叫真我，它还是在的。所以过去的道家就称这样子的东西叫真人，叫真人。佛称为叫做佛，佛是变成了成佛了，就回到这个上面来变成成佛了，佛法。所以在这个五种烦恼里头，贪嗔痴慢疑又称为五种毒素里头，它既是毒的，但同时又是养料。它既是我们生命的最宝贵的东西，同时也是让我们生命折磨，我们生命折磨的最惨烈的基本因素。那就看你如何去觉察，使它，使让我们不去踏到那惨烈的折磨的苦境里头去。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很清楚的去明辨，我们不会陷入我们所谓的一边之见里头，而这就是叫做佛法，叫做觉法。我们看看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他是自己生活在佛法里头的时候，用佛法去觉照的时候，他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摩甲这个年轻人，他失恋了，他可以去自杀，可以殉情一起去跳楼，他也可以现在流行用木炭，他是采取这种方法。那么他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方法？他碰到这一件事情，失恋了，或者父母亲反对了，现在我发生挫折了，那么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因为他没有觉察到这个行动的本身，这个目前所遭遇到的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希望，他没有觉察到。有的年轻人他会说啊，爸爸妈妈反对，哎呀，你别那么难过，也别那么样子的，这种事情还不简单，等到我们大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反对，是我们两个结婚，又不是爸爸妈妈结婚，我们到公众结婚不就解决了吗？有的小孩子就如此健康吗？这种人他不，你叫他自杀他也不可能，他说傻瓜才这样做，是不是？他已经觉察到啊，你有没有发觉他觉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察到有一个他存在的生活的空间出来了。那当然在觉察的时候就同时看到那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希望存在在那里，我还有一个很宽广的生活的那个视野跟一个宽广的那个范畴在那里，他看到了，这是觉察来的啊。他也会发觉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只是给我一点不方便而已，它不会影响到这整个整体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关系，父母亲反对也许对我们还是更好的历练，也不一定。他们反而更结在一起，而且觉得我们知道如何避免让他们对我们怎么样，就这样而已。他们可以偷偷的继续约会，他们知道这事情是可以克服的，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们也有时候看到两个人离开了，失恋了，而这个人呢，他觉得走投无路了，他觉得我的外情已经没有了。这种人通常都是爱情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然后他才去殉情的。我们看到了失恋的情况都是如此的。可是佛法，我们教我们的年轻人佛法是觉察这件事情， 他必须去觉察这件事情是什么，修炼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要去觉察他才可以。郑老师做助人的工作，做一些心理咨询的这个工作做这么久，郑老师呢就是用佛法度人啊。我当然受过西方的正统的训练，但是其实我用的是佛法，就是要他去觉察这件事情。你认为你现在失恋了，他离你而去这件事情毫无他一点点用一点点意义都没有吗？他起先都会跟我讲，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值得。我觉得我人生，我觉得全部都绝望了，我要死，我觉得死掉算了。他说我们要告诉他，你要这么想，哎，你去想想看，这个人离你而去了，离你而去了以后，看起来好像童子断掉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因为他离你而去，你才有可能有机会跟一个更适合你建立一个更圆满的家庭的机会呢？他起先他不太能接受，但是过去确实是有一个小姐，她跟我谈这事情的时候，她说她太痛苦了，她就被别煎熬的，实在太痛苦了，承受不了，一谈她就哭。他还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问他，谈啊，听他哭啊，谈到了一段一定的火候，我也稍微了解到他基本可以用的地方在哪里，这就是我要帮助他的时候了。我说：“你说你是基督徒，我问你，我发觉你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这个小姐马上，郑老师，你不可以因为你是佛教徒就对基督徒讲这样子的话。哦，你误会了，郑老师不是这个意思，郑老师也是基督之友啊。郑老师呢也一样参加过团契，参加过查经啊，也跟这个也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也有天主教的朋友，郑老师也望过弥撒，郑老师绝对不是小看你，但你要听清楚，我说你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有原因的。他眼睛看着我，嘟着嘴，又难过又觉得这个老师怎么回事。我跟他说，因为你不懂得恩典。他一听到我讲到恩典两个字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说你跟你的男朋友进进出出，上帝都看到了，他觉得像你这样子的一位基督徒是不适合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所以上帝派遣了一个小姐把那个男人带走。虽然对你来讲此刻短暂是沉重的，他把你带走，他希望你能够有机会去发展一个新的。他说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也是恩典吗？我说你看，你刚刚不是讲说过吗，说你应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看你现在就看不出来，不能接纳上主给你的这个恩典啊，你还是没有接纳到啊，你不肯接纳他啊。我才跟他说，你想着你们两个人都已经谈到婚嫁了，现在他突然间变心走了，假设这个人迟早到最后有一天要走，假设十年他要走，请问十年以后他要走的话，也许你已经有两个小孩三个小孩也不一定，那请问他走了以后，不只是你输掉一个男朋友，你还输掉一个先生，不止如此，那每一个小孩子都要输掉一个父亲，不只要输掉一个父亲，还输掉一个家庭。 你看这有多大。那你现在算起来，现在你的损失并不是那么大，是你自己的损失一个男朋友而已。我说你要这么想，上帝是如此的慈悲，才做这样子的一个，给你这样子一次一个恩惠在这里，你不懂得去接纳他，你还说什么？他眼睛看一看我，我看他就好多了，就开始觉得好多了。那一天我跟他说，你以后还是要跟老师再多谈几次，你痛苦的时候还是要，但是我知道你已经开始看到他了。看到什么？看到电线杆上面写的，写什么？我找到了，你懂吗？就是找到了这件事情，他仍然还是离不开佛法的，这是我后来圆融法法圆融的原因。找到了。那么人是真的是如此，你说某些东西，你在你的人生路上，你碰到了挫折，就看不出那个挫折以后的存在的希望，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佛法让你看出了新的希望，因为你觉察到它有新的价值，有新的意义，这个希望让你的生命放光，这叫做佛光普照，你的生命就开始放光，你的人生就开始充满了这种活力出来。你去看吧，小孩子啊，不要读书那是问题，书读不好不是问题啊，你不要把它当作是问题。书读得好，可是到最后他不肯做事，失业率很高的时候，那大学生一样失业率很高，那他书读不好，会做面包，他没有失业，你知道吗？他会做木匠，没有失业，你知道吗？他会理头发，没有失业，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了解到每一个人，其实他能够察觉到他有自己的因缘，根据自己的因缘去生活的，其实这都使一个人生命看出了新的希望。这也是佛法，它是觉察，从觉察那里得来的。觉察的事情才真奇妙呢。我在前一天我到台中去谈自杀，这一次题目谈的是自杀，我们讨论有关校园里头自杀防治的问题，谈这个课题。那么我就讲，我说一个人在一个比较宽阔的啊，他周边的人都比较容易看出希望的那个环境长大的，这样子的人，那样子的人，他相对的，他从那里也会吸收到这些人的身教而学到佛法。佛法不是用讲的，他会受到他的身教的影响，他也会有这种佛法。那这样子的法是什么法呢？他会察觉，他真的察觉，他来察觉什么东西其实都有它美好的一面。你现在看到的也许是一个不好的一面，但是它有好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我就讲，我们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家长，必须要注意这问题。因为我昨天是跟老师讲的，说你看，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呢把他的衣服一定要去把它改一改，或重新做一件颜色跟你学校制服差不多，他一定要把它做得有腰啊，然后呢扣子呢要稍微不一样啊，然后裤子呢还要把它改的哈、啊，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线条，那么裤子也是学校的颜色。我请问各位老师、各位校长，你看到这样小孩子，你准备怎么讲？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 你怎么可以穿自己做这种衣服呢？你浪费你爸爸妈妈的钱哦，要可以算好多个过错出来啊、哦，浪费爸爸妈妈的钱啊，不符合规定啊，而且你这个人标新立异，年纪轻轻的就是搞这什么花样？我想这小孩子，你看起来真的是一无是处了。你把他讲过几次以后，你自己就认为越看你目会越大。我看你哈、啊，我都 越容易要发火。对你这个翻译翻得很好，就会发火。你是不是这样子呢？就这样子了。我们是没有觉察到。为什么觉察本身这个佛法是智慧呢？你看这小孩子，我当训导主任，我不这样处理的，我不会这样骂他的。我会把小孩子找来，我会笑笑的问他：“你这件衣服去哪里做的？”小孩子就讲了在哪里做的，这样做了多少钱呢、啊？看起来是不太一样，不多少钱？这布料好像比学校的看起来是不是好一点？多少钱？他跟你讲，小孩子就跟你讲了：“老师，我是去哪里做的？”我做这一套哈、啊，是整个的做这一套，我是做了1200块。我告诉你哦，如果到别家去做的话，要做1500块才做得到。哦，那你还是懂得行情哦，当然懂得行情。嗯，那么我看你蛮